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都市啊，工作压力繁重，人际关系又很复杂，反正就是有形的、无形的种种的问题呢，其实都在我们身上出现了。那您说具体如果身体哪儿不舒服的话，头疼脑热的去可以去看个医生，可是这个心如果是患了病的话呀，那又可怎么医呢？说到这个心病啊，我们今天就不如聊聊啊，这个心病如果真的是患了心病，到底有哪些体现呢？如果你不正视它的话，又将产生哪些的危机呢？
这里讲的这个心病啊，它不只是指说心脏发生的这个器官的心病变啦，而是一个心理的各种不良情绪所造成的精神的负担，比如这个情绪低落啊，不开心啊，对任何事情缺乏兴趣啊，会心里的恋恋成了精神的负担，心理乃至于心理受到这个伤害等等的这个问题，都会造成心理的问题。比如像年轻人，好多人相爱多年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到最后移情别恋，那么一气之下，那么就生病了，生病了就吃不下、睡不着、一病不起。那么这也是如果说这个对这个情绪啊、这个心灵啊、这个心理啊没有调理好的话呢，那么会很危险的。那么这种病呢就是心病。那么现代人呢最常见的心病有很多很多啊，说不完啊。那么我们通常在我们身边人他们有这个心理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几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呢就是烦躁啊，第二呢抑郁啊，第三是紧张啊，第四呢焦虑不安啊，这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很多人的一种通病啊。所以现在心理问题呢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它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在开玩笑讲呢，他说现代人呢好多人呢都得了这个心理的病，也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问题，是大问题跟小问题，是冥想跟不冥想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每个人的欲望很强，但是呢社会竞争很大，还有人际关系很复杂，所以会造成很多不同层次的心理的问题。据这个专家统计，在一般人群中又有多少，有4%左右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患这个抑郁症的比例为18.5%，而在40岁到65岁的人群，患抑郁症的比例为28.5%。那么女性高于男性。而有15%的抑郁症患者啊，自杀的倾向。因为这个抑郁症的早期病症，一般很容易遭到人家的忽略。如果患者呢不及早这个去就医啊、求助啊，很大的机会会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我这类这个病症的这个发生啊，在青少年身上的时候啊，这自杀的危机往往是最高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具体的数据，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了解到这个心理的问题不单单是你感觉到心里面不舒服，而是会导致你对人生绝望， 到最后呢，你会厌世，会轻生的念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那因为呢，我在这个寺庙里面常常有很多遇到心理问题都会找我来咨询啊。那我也知道不少的年轻人青少年他们犯了这个抑郁症以后啊，后来就选择这个自杀，给家人造成的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呢，我们不单自己要调整好心态，用乐观的去面对一切，对事物要超然于物外，同时呢，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孩，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要一种正能量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到最后才不会走向一个极端。
那师父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抑郁症的早期病征呢，特别容易人就忽略了啊。也就是说，他其实患病了，但是他自己不自知。那么就想请问您了，这个抑郁症的产生到底有哪些的特征呢？
出现抑郁症的症状啊，有多种情况。例子呢，第一就是默默不乐的这个情绪持续一周以上的时间。第二呢，对以前感兴趣的事物现在没有兴趣了。第三呢，无缘无故的疲乏，全身无力。第四，无用感，觉得自己呢是一个无用的废人，可以被人取代的。第五呢，就是头脑不清楚，理解问题的能力迟缓，迟力回答问题也有困难。抑郁症的这个典型症状就是情绪低落，这个动力缺乏，能力下降。有些人还会出现特别的状态，特别是像那个眉毛紧锁，走路缓慢，拖地，满脸愁容。那么像有这样问题的人的话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首先我们要关照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问题，同时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最亲的人，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周围其他的人有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有这种问题呢，就马上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就说明呢，这种症状都是犯了抑郁症产生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帮他们。因为呢，这种抑郁症刚开始的话呢比较容易治，到了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吃药虽然能够舒缓一下，但是也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要严肃的去对待。
嗯，那么抑郁症发生之后最严重的后果是不是就是自杀呢？
抑郁症患者呢，往往呢睡不好觉，不想吃饭，没有这个食欲，严重的时候啊感到痛不欲生，认为只有自杀才是他们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只有死亡才能够解脱他们的压力。抑郁症的发病原因有几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生理学上的这个异常，大脑功能有问题，内在的这个抗抑郁这种激素降低。第二呢，就是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第三，性格特征等内因造成的事业心重，这个责任心重，特别是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性格上的刚强外表，不轻易的向外去宣泄和吐露他心里面的想法。一旦发生了这个抑郁啊，其自杀倾向比这个女性要高4到5倍，所以自杀往往是有先兆的。由于人的求生欲望，像自杀的人一般都会给亲朋好友打电话，那么有时候呢，乃至呢是会敲邻居家的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我们设法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交谈，给他们一种正面的一种建议，想方设法呢让他们放弃自杀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也可以请他们去看看看医生好朋友啊，对他影响力比较大的人啊，严重的我们可以送他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呢。再讲到心理医生，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西方这边看心理医生呢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就像我们去看家庭医生一样啊。我一记得以前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他们常常都要去看这个心理医生，那么这个医疗保险呢都有 cover 的。在西方国家觉得人这个压力很大，那么心里面有问题呢，我们应该找一个人去倾诉，找一个人去把他的内心的压力那种不愉快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这个心理医生给他适当的指导，然后给他们这个化解心里面的那种不满的情绪啊，或者是有什么纠结啊。所以呢去看心理医生呢，不要觉得哦，我是好像觉得我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心理患者我才去看心理医生，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刚刚开始发现我们心理有问题，我们去看心理医生，那么慢慢呢把你这个治好，引导你到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不要等到你心理病态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医生已经太迟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哦，这看医心理医生好像是觉得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在西方的观念呢啊，看这个心理医生呢是非常的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要了解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问题呢，我们应去跟找找朋友聊天呢，这个心事讲出来，不要觉得害羞或者是不好意思，严重的那我们就去看这个专科，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在没有严重的时候就很快呢把这个事情就把它了结了啊，以免以后留下的遗憾。所以呢这个注意观察身边的人的异常状况呢是一件非常重要，这个是性命攸关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注意，我们也要关心周围的人。
嗯，的确是啊，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内心哈。我记得看过一个访谈节目，接受访问的这个嘉宾他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医生，那么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自己都要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就心理医生他也需要心理的疏导啊。那么前两天也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哈，他还问我，他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患抑郁症最多的是哪种职业呢？我们说不知道，他后来告诉我们答案是说牙医。就是说在北美啊，在北美说牙医这个职业患的这个抑郁症的比率是最高的。那么接下来师傅啊，就想请问您啊，这个心病啊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仅仅是压力大这么简单吗？
当然这个心病呢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啊，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最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就工作的紧张，这个生活节奏太快，这是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情况呢造成的心病发生的外在的因素。根据英国的一份针对2000人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发现啊，说上班族越来越难在下班后摆脱烦恼，因为好多人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那么不是说你下班以后你又放松了，你可以调节你的心态，好多人把这个公司里面压力带回家，所以呢让他这个压力很大。因为在公司里面呢，第一方面就是工作量太多，那么第二呢就是有时候人际关系的复杂，那么第三呢他的这个竞争力也很强，因为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你有本事你就上来啊，没有本事就被人打压下去，那么在这种竞争的氛围里面呢，你没有安全感，所以呢虽然下班呢，但是想怎么样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让这个老板欣赏你重用你给你这个职位更高，所以这个压力很大。尤其呢现代人呢，你看在西方国家，你要只要你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话呢，那就可以贷款可以买房子。好了，你贷款买房子，虽然说你这个房子很舒服，但是呢你无形当中的压力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这个职业丢了，那么我意味着我这个月的或这个两本带利的这个利息我就没办法还银行了，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你都找不到工作的话，可能你连住的房子都 都不保啊。所以呢，在这个社会现代社会当中，虽然呢物质享受很好，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你心里面无形的压力也是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上班族的人呢越来越多在下班以后摆脱不了那种精神的压力。那么有45%的这个比例啊，比这个一年前更难放松。一般人下班后多花45分钟来转换他的心情，下班回家后平均需要花14.5分钟的时间向朋友和家人啊倾吐他的问题啊，还有他的烦恼啊，相当于一生中要花了106天的时间去诉苦发牢骚。在那个英格兰东北地区，上班族最爱抱怨。根据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显示啊，说平均每晚花了23.5分钟时间，要去诉说工作上遇到的种种的问题，等一生中有170天在发牢骚。那么女性和年轻人最难转换下班后的心情。超过1/2的人坦诚呢，很难在下班后彻底的忘掉工作。那么其中呢，就是这美发师是最难在下班后放松心情的这一群族群的。紧接着是什么呢？厨师和护士。那么有生人呢，整天担心啦、着急啦、牵挂、盼望啊，各种焦虑的这个心情呢此起彼伏啊，心情啊老是平静不下来。今天担心孩子啦，明天跟这个人着急啦，跟那个人生气啦，种种的忧虑、担心、害怕接踵而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犯什么？就很容易犯的这个心病啊。所以你刚才讲说到底啊，这个心病啊是从哪里来？这种心病啊，就是在我们工作、生活，包括做事业，点点滴滴这样积累而来的。而且呢，现在的医学也证明了，这个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的系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最流行的二型糖尿病就是长期的抑郁、焦虑的这种并发症。那么养抑导致于内分泌系统的混乱，精神疾病导致于糖尿病的发生，这就是心病变成什么生病。在佛教里面讲得非常好，他的这个辩证逻辑啊讲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我们的生病会影响我们的心病，我们的心病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病。因为呢身啊没有离开心，心没有离开身，身心它是不依不异的一种关系。我们心里面有毛病了，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身体健康有问题了，你病太长时间了，你就会拖垮你的这个心的力量，到最后你这个病生得很严重啊，或者是这个病情不好的话呢，你觉得绝望了。所以你所有的意志、你的愿望、你的积极的心态就会被你这个身体拖垮了。所以这个身跟这个心两者是互动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讲说祝你身心健康，不但是身体要健康，你的心要健康，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由此看来呢，人的病是由这个心生起来的，命也是由这个心生起来啊。所以我们心不能小看啊，我们不能只吃这个营养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个心里面也是要不断去净化，不断的去修心养性，让我们的心能够超然于物外，不不会被任何的事、任何的物、任何的人来困扰你的心。
嗯， 您这就讲到关键了啊，讲到说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身心都健康的话呢，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净化心灵。因为呢，如果心病了，真的会导致接下来一系列的身体的疾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最根本的养生之道具体又有哪些呢？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期待达一大和尚给我们再做出具体的指引。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一大和尚为我们开示最根本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空中再会。感谢达一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